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欢迎收听境界独立出品热点评论，正视并承认自己罪行的真相有多难。看美国体操队医性侵上百人案，作者阿浅。1月24日，前美国体操队队医拉里·纳萨尔在密西根州首府兰辛市被判处40到175年监禁。在长达一周的量刑听证会中，超过150名女性证实自己曾被纳萨尔性侵，其中多名女性当时还是儿童。这是充满愤怒和泪水的听证会。体操协会曾试图与被性侵女孩达成封口协议，因为体操队教练都是把奖牌和钱放在第一位，所以没有人看管好、保护好这些孩子们，才让这个惯犯一再得逞。你不能说任何事，如果你说出来，就一定会让自己陷入麻烦。你要让自己变成一个机器，整个体系成为罪恶的保护伞，正是管理层的遮羞自保和利益驱动，罪恶得以在众人的缄默中持续数十年。2015年，美国体操队悄悄地摆平了对纳萨尔实施职业关怀的指责。最后一位出庭作证的女性，也是整个事件中第一位公开揭露纳萨尔性侵罪行的受害运动员瑞秋·邓霍兰德，勇敢地站在法庭上，面对被告席上的纳萨尔，告诉他要正视且承认自己罪行的真相，那是彻底堕落和恐怖的罪行，没有余地，也不要找借口。瑞秋在声明中传达出自己的基督信仰，他并不回避他的信仰所要求的饶恕，但是在当下这个抓取滥用神的恩慈却忽视神的圣洁公义与审判的时代，瑞秋以自己的遭遇和声明提醒我们，如果不经历直面丑陋真相的认罪而太过轻易地滑向饶恕，我们就让无价的恩典成为廉价。神是轻慢不得的，他的公义必须得到满足，否则我们就是明明羞辱神。对着面无表情的纳萨尔，瑞秋说，你身边的圣经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而你实际上已经伤害了数百人。你身边的圣经说，当最后的审判来到，上帝所有的愤怒和永恒的恐惧都将倾倒在像你这样的人身上。我祷告你能经验到灵魂被重压的罪疚，这样也许有一天你会经历到真正悔改和来自上帝的赦罪。现年54岁的纳萨尔曾在密歇根州立大学和美国体操协会长期供职，在长达几十年的行医生涯中，他以医学治疗为幌子，对100多名女性进行了性侵害，其中包括雷斯曼、马罗尼、维贝尔等美国奥运体操冠军。受害者当时几乎都是未成年人，有的受害人只有6岁。在7天的听证会上，受害者们对纳萨尔进行声泪俱下的控诉。马罗尼说，纳萨尔医生告诉我需要接受必要的治疗，他已经为病人工作30多年，当时我13岁，在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国家队训练营开始了噩梦，直到我离开这项运动才结束。雷斯曼说，我努力做到最好，可是因为他，我对体操的热情最终像癌症一样毁了我。检方律师说，纳萨尔的罪行在广度和深度上是毁灭性的，不仅伤害青少年的身体，更让他们在心理上受到摧残。他们原本无条件信任甚至敬爱自己的医生， 却没想到纳萨尔竟然利用了他们的身体。这不仅是身体的损伤，更是爱与希望的破灭，其影响可能长达一生之久。事实上，许多遭受性侵害的年轻运动员都饱受抑郁症的折磨。网友评论道：地狱空荡荡，恶魔在人间，那些彻底被罪奴役的人已经扭曲了人性，化身为恶魔，他们自己失去对爱与美的信念，还以罪行破坏别人对爱与美的信念。如果有一天不再有人相信爱，人间和地狱有何分别？更可怕的是，那些袖手旁观的人以冷漠和麻木参与到恶魔的罪行中。马罗尼控告体操协会曾试图与他达成保密协议，要他封口。雷斯曼认定体操协会允许性侵持续数十年，百分百负有责任。检方律师认为，因为体操队教练都是把奖牌和钱放在第一位，所以没有人看管好、保护好这些孩子们，才让这个惯犯一再得逞。有新闻媒体指出，美国体操界一直是性丑闻的重灾区。去年底，美国媒体就曝光，至少有368名美国体操运动员被教练或者团队其他成员性侵。有运动员说，你不能说任何事，如果你说出来，就一定会让自己陷入麻烦，你要让自己变成一个机器。任何良心尚存的人听到这样的控诉，心都会滴血。这是因为我们对爱和公义有渴望，正如 Rachel 在声明中引用 C.S. 路易斯的话说，我不同意有上帝的理由是因为这世界看来既残暴又不公平，可是我这种公平和不公平的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不会说一条线是曲的，除非先知道什么是直的。当我说这世界不公平，究竟是拿什么来比较的呢？按基督信仰的观点，这公平和不公平的观念是神放在每个人心里的。违背神起初美好的心意就是犯罪，无论是主动的犯罪还是被动的参与，罪都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不仅是伤害人，更是得罪神，引发神的愤怒。关于神对罪的愤怒，圣经有许多记载。旧约时代，索多玛和俄摩拉恶贯满盈，于是有硫磺与火从天上降下，毁灭两座城。到了新约时期，使徒保罗依然强调，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这可怕的愤怒催促人逃向神的恩慈，这恩慈集中体现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为人赎罪。正如罗马书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的恩慈和严厉是不可分的。巴克在《认识神》里写道，神每次彰显其恩慈的时候，背后都隐藏着一个严厉的警告，就是人若漠视他的恩慈，便会遭到审判。这恩慈背后的严厉会带来 Rachel 所说灵魂被重压的罪疚，若不曾经历这灵魂的重压，人就不会真正品尝到上帝奇异的赦罪之恩。讽刺的是，纳塞尔的律师曾向法官求情，称他被捕后一直帮助其他囚犯，并参加圣经课程，有悔过迹象。但就在听证会不久前，纳塞尔还向法庭提交一封辩护信说，我是位好医生，因为我的方法是有效的，那些对我进行指控的病人与赞扬我的再次来找我求助并向其他人推荐我的病人是同一拨人。这毫无悔意的辩解显示他尚未经历灵魂的重压，因此尚未真正认识恩典，更不认识神。这是时代的通病，巴克写道，自19世纪起， 一种将神的恩慈与严厉分开的观念流行起来，遍及现代西方整个基督教。他摒除一切关于神的愤怒和审判的观念，并假定圣经很多地方歪曲了神的属性，认为神只有宽大的恩慈而没有严厉的一面。巴克将这种片面的神的形象称作圣诞老人。他不能处理罪，更不能带来生命的更新，他给的礼盒空空荡荡，里面什么也没有。我不禁想到那首流传了200多年的《奇异恩典》，它已成为世界经典曲目，许多电影都用它做插曲，包括广受欢迎的《战狼二》和《无问西东》。但这些引用往往只注重神恩慈的一面，甚至没有神，只有空洞的恩慈，而忽视神严厉的审判，这让所谓的恩典显得轻如鸿毛。创作这首诗歌的约翰·牛顿牧师对罪的认识是深刻的。1752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曾经深陷绝望的邪恶与惨境之中无力自拔，却被奇妙地释放拯救。我在思考他的作为时，似乎只能满怀惊奇地强调说，一个罪人竟得着如此浩大的恩典。约翰·牛顿真实地看见罪的邪恶以及罪人面对审判的绝望，因此他传达的奇异恩典才有震撼灵魂的力量。圣经罗马书说，神的恩慈是领人悔改，这也是瑞秋在法庭上所表述的，赦罪不是来自好行为，但来自于悔改。这需要你正视且承认自己罪行的真相，彻底堕落和恐怖的罪行，没有余地，也不要找借口。对每一个盼望和倚靠神恩慈的罪人来说，悔改都是必经之路。罪是伤害的根本原因，如果无视罪的可恶与可怕，人就不理解赦罪之恩的奇异，饶恕因此变成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无视罪的可恶与可怕，且没有奇异恩典所带来的悔改、饶恕或者说原谅，就会变成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在这方面，韩国电影《密阳》讲述了一个典型的故事。电影主角李申爱遭遇两次人生重大创伤，一次失去丈夫，一次失去儿子。他两次应对创伤的方式异曲同工，都是骗，不仅骗别人，更是骗自己。丈夫车祸去世后，他带着相依为命的儿子俊儿离开繁华都市首尔，来到丈夫的老家偏僻的密阳生活。对人对己，他的说法都是这是丈夫生前所爱的地方。在前往密阳的路上，他与前来迎接的金老板闲聊说，密阳，秘密的阳光，听起来不是很美吗？在生活痛苦的洪流下，他需要这样一个秘密的温暖的地方，让他和儿子开始全新的生活。听起来他和丈夫的感情似乎很好，可是实际并非如此。丈夫生前背叛过他，和别的女人出轨，并且强迫他放弃梦想，不让他在音乐学院深造。然而别人说起时，他总为丈夫辩解，说这个人忠诚又温柔。他需要这样一个丈夫的形象来说服自己，我是被爱的。来到密阳，生活渐渐步上正轨，谁知儿子竟然被绑架，最后惨遭杀害，唯一的希望破灭了。万念俱灰时，他选择接受基督信仰，实行爱与宽恕之道。但这个选择也有很强的自我欺骗性，从一个细节就能看出来。信主后，他跟朋友传福音，面带微笑说，去教会多好啊，在那儿不用看老公的脸色。似乎信仰是一种逃避生活矛盾的方式，在那里他可以逃避伤害，逃避痛苦，逃避仇恨。这正是他险些崩溃的原因。他到看守所想要原谅杀害儿子的犯人，并向他传福音， 谁知这人竟气色甚好，还说自己已经信主，并得到了上帝的原谅。我还没原谅他，上帝凭什么原谅他？深爱怒吼。杀害孩子的大罪就这样消除，太轻飘飘了。影片开头有一个让人心头一震的细节，俊儿穿的小 T 恤背后印着神圣的孩子，神圣的生命。每一个孩子，每一个生命都是神创造的，因此也是神圣的。神的孩子被杀害了，凶手竟然如此轻易地被原谅，这样的神究竟真的存在，还是人给自己的心灵安慰？网红咪蒙也引用过这个故事，并认为其主旨是不要轻易原谅人渣。这个故事里没有一个地方剖析罪，也不曾提到耶稣基督为赎罪付出的重大代价，更没有灵魂的重压与发自内心的悔改。这种倾倒极致的原谅确实一点价值也没有，对医治深爱的创伤也没有任何益处，反而让他陷入更大的崩溃。没有原谅的根基却强行原谅，这是任何人都不能承受的轻。但电影的最后留了个悬想，深爱自杀、住院、出院后，在理发店与仇人的女儿重逢。这女孩失去爸爸后，在社会上备受欺凌，深爱也曾对她见死不救，她尝尽了这个年龄不应有的辛酸，如今学习手艺，成为一名合格的理发师。这报应够还是不够？谁在引导着他们的命运，让他们在此刻相见呢？深爱逃出理发店，不禁意味深长地向天看了一眼。他回到家，自己剪头发。密密的阳光在一片废墟上闪烁，这密阳似乎暗示着，人对真神的认识还远远没有开始。纳萨尔性侵案留给整个社会的震撼和警戒都是巨大的，在社会公益、训练制度、性别平等乃至价值观等方面，人们可以进行许多有益的讨论。我想从创伤后心灵恢复的角度做一点分享。在受害者心灵恢复的过程中，以真理为根基的饶恕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只有开始饶恕，受害者才能从伤害中得到释放，但饶恕非常不容易。如何才能不让饶恕变得太轻，以至于无法承受呢？直面罪恶并对之进行控诉，这是必要的前提。我曾听一位基督徒咨询师说，一个女孩被一帮歹徒强暴了，虽然倍感痛苦，却仍然祷告，主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祷告感人，但似乎没有效果。时隔多年，女孩仍然无法饶恕这些人。每当想起这件事，她心里仍然充满恐惧和仇恨。问题出在哪儿呢？原来这些人并非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他们清楚得很，而且一旦有机会，很可能还会再犯。所以女孩的祷告并不符合事实，无法让她的公义感得到满足。这个时候她固然要饶恕，但饶恕的第一步是控诉。她要先来到神面前，如果有可能也要在合适的人面前，把这些歹徒的行为以及他们对她造成的伤害一五一十地说清楚，然后她才能做一个决定，相信神是公义的，一定会替他伸冤，并出于这个理由把事情完全交托给神。到这一步，饶恕的历程才真正开始。这没有听起来那么简单。瑞秋2000年就遭遇性侵，但直到2016年，他才有勇气在印第安纳波利斯星上发表报道，详述自己被性侵的始末，并向密西根当地警方提起刑事诉讼。法官为此当庭称赞他，你是我在这个法庭上见过的最勇敢的人。 16年间是什么给了他如此勇气呢？是难以计数的恩典。他在声明中一一列举，因着婚姻，我经历过灵魂得满足的喜乐，是建立在牺牲的爱、安全、温柔和关心之上。我在真正的亲密关系中体验过极深的喜乐、美好、神圣和荣耀。我曾经帮助过年轻的体操运动员转变，从羞涩的小女孩变为优雅、美丽、自信的运动员，并为他们的成功感到高兴，因为我想要他们展现最好的自己。当我怀抱着自己的孩子，我能够感受到极深的满足。让他们感到安全的前提是，首先，我自己是安全可靠的，这是一种极大的喜乐，无以言表。正是这些活生生的恩典，让他看见站出来指证罪恶的迫切性，并给予他站在法庭上的勇气。他说，我想知道谁能找到那些受侵害的小女孩，谁又能告诉他们，他们自己有多么的宝贵，他们多么有价值，多么配得公义和保护。他希望透过法庭把这信息宣告出来，让更多的人能听见并付诸行动。人若没有感受过爱，就无法付出爱，若没有经历过饶恕，就无法给出饶恕。瑞秋在法庭上反复提到的牺牲之爱，是恩典与公义的相会，也是他不断奋斗的根本动力。这饶恕不是懦弱的，是有力量的，是跟随耶稣的脚踪，践行神爱仇敌的命令。圣经将爱仇敌的结果描述为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加尔文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仇敌的心可能会产生两样后果，他若没有因仁慈而心里软化下来，就会因他的心太凶恶而没有一件事能感化他，那他就会被自己的良心焚烧折磨。尤其人们如此善待他，更使他被压垮。无论他是否悔改，我已悔改。这里的悔改指人普遍的罪行而言，并不是指受害者在案件中有什么错。无论他结局如何，我已在基督里得到不能夺去的安全、喜乐和丰盛的祝福。这是饶恕的力量，也是每一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永恒的盼望。